各位听众您好，我是韩大慧神父，为各位主持一系列的讲座，主题是科学时代何必信神。这是第三个大课题，就是人间痛苦与神的慈爱。今天第九讲，世界是进程，神可以建立更美好的世界，但我们只能凭想象看那世界，无法替代天主创造天主认为更好的世界。所谓不好与好，或好与更好，只是我们极有限的想象。例如我们的手被火烧了就会很痛，痛是不好，可是没有手痛，那么可能我们整只手被烧掉也意识不出来。我们不是宇宙的设计家，更不是创造者，凭什么去批评这个宇宙的系统不好，而另外一个宇宙会更好？既然宇宙是天主所创造的，那么所谓好的世界，就是按照他旨意而运作的世界，才是好的世界。有关大自然的灾难，我们可以发挥两点。第一点，让我们看看所谓的自然灾难，比如地震啊、风暴、火山爆发，都是自然现象，本身没有好坏。神所创造的宇宙是那么美妙，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能够了解的。他令这宇宙处于演化的进程中，赋予宇宙最基本的物质元素，按自然律运作，但又容许这些元素任意的结合和分开。有时候你会感到天主用自然律硬绷绷地规范宇宙的一切活动，但那一些时候天主又好像用骰子决定宇宙的变化。按照今天的了解，我们可以做粗略的想象，宇宙的起源是从大爆炸开始的，慢慢由原子般的微粒开始组成物质，后来不知怎的，至少科学今天是难以解释，宇宙就有了生命。更奇妙的是，慢慢有人出现，成为有意识的生命。宇宙通过人的意识开始对自己多些了解，甚至对将来的去向有越来越多的参与。其实我们再想一下，现在我们的人存在的方式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东西，笼统的说可以称为自立体。同样在宇宙演化的初阶，那些原子或微粒和我们一样是个别的东西或自立体。神将基本的元素和能量赋予这些自立体，使之无拘无束的发生相互作用，从最底层向上发展，交织成为宇宙千千万万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宇宙的演化可以从偶然和必然的相互运作而定。偶然是指众多不同连串的事件汇聚一起，但没有一个可以预先测试到的因由，使这些不同连串的事件聚合一起。从大宇宙看这个事件，就如一池平滑的水面投下不同的小石，每粒小石都引起自己的涟漪，它们不断的外延和相互交织。同样宇宙有不同的质量在流动，导致不同的星云结合一起，看起来这是偶然的， 但越缺少万有引力的定律必然的因素，星云便不会结合起来，地球也不会出现。在这些相互作用中，尽管受到自然律所管制，一些偶然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称之为意外。意外本身并非有害，以火山和地震为例，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我们现具的号称为地球的星体刚好达到一个很特殊的冷却地步，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生命出现的可能性。假如地球仍处于熔岩状态，那温度太高也不会有生命了。但如果它变成一个又硬又冷的球体，生命也不会出现。事实上，地球的冷却刚好使其外壳变硬，就在表面上生命慢慢的形成。正因为地球只是外壳变硬而不是凝固的实体，那么其内在的地层还会滑油，熔浆也会不时冲破地壳。这些地层变动和火山爆发本身没有什么对或错，那是自然本来就如此的。其实在宇宙中有千万个碰撞和较合，每秒每处都发生，火山爆发、地震只是其中的例子而已。基本上这些自然现象并不异于云海的聚散和春牛的奔腾。近代的发展中有一门称为混沌学的科学，它指出在浮游不定的系统中会出现极为细微的变数，然后渐渐发大，在关键时刻产生极大的连锁效应。而这些细微的变数出现，人事前是无法得知的，可以说是偶发和任意的。爱德华·罗伦兹举了一个有名的例子，称为蝴蝶效应。简单来讲，一只在非洲的蝴蝶在拍翅膀，使得太平洋一个月后产生大风暴。由此可见，世上意外的事多得不可胜数。那些所谓灾难，诸如地震、风暴、火山爆发，更是天意莫测。当然，我们称这些自然现象为灾难，因为它波及很多人的生命还有财产的损失。基本上自然现象本身是没什么恶的。不过我们还可以追问，难道天主不可以用奇迹来阻止这些现象所带来的灾祸吗？至少使人免受祸及。这里呢，我们要进入第二点去讲，就是人需要稳定的世界。为此天主制定了自然律，令所有的东西都受到规范。可是天主要发奇迹，绝不会毫无目的。总的来讲，奇迹也要贴合他的总的计划。我们人是有思想、有自由的受造物，需要有一个相当稳定的居住环境。我之所以能安排一天的生活、决定事情，因为基本上我相信，而且也有确实的理由去预设，太阳会升起，离性吸引力还有效，水在某一个温度会沸腾，在另外一个温度会结冰。我所做的，不论是开着电锅烧水，或把水放在冰格内，它的效果都能预测得到。天主就这样给这个宇宙自然律，故此我们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生存的环境。那么这就表示天主在停用自然的定律时，又同时 不会打消他创世时起初就有的整体计划，那么他的行动就会受到相当严谨的自我约束，生活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将会相当有趣，只不过这些乐趣是过眼云烟的。假如我们突然不能自控地开始收书或者浮游在天花板上，那么我们真的不知何去何从了。假如我们诞生在那种环境中，那么我们就休想学习到思考了，因为思考要求在一天与另一天之间的生活经验有一种联系。如果一个小孩到学校去学习，人家告诉他这个天这个字是念天，那么第二天又告诉他这个天不念天而念地，到了第三天又告诉他这个天并不念天也不念地而念人，那么你叫这个小孩如何会学到念字呢？好，各位听众，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一下再见。学习有赖于以现有的经验去预测未来，所以这与我们整个生活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有时我们渴求天主能干预这个世界，显一个奇迹，停止一些可怕的事情，但要停在哪里呢？假如你正在驾车，一个小孩突然冲到你的前面，照常理你必会把他撞死，如果奇迹出现了，你仅能在十尺以内，通常是要三十尺以内，你就把这个车刹停了，这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事。不过那在你后面的车又如何呢？为避免后面的车撞到你，又需要另外一个奇迹吗？那么后面的车又如何呢？换言之，一次变更自然率，这个车道上就会有连锁反应，甚至按照上文所说的混沌学，可以令整个宇宙起更大的效应。那么将奇迹限制于一小点会是公道吗？如果显一个奇迹指令第一部车在短短的距离中停下来，那么第二部车却没有，那么第二部车的司机可以大叫不平，因为他是以安全车速驾驶，又保持足够的距离，已做好正常刹车的准备，可是做梦也想不到有奇迹仅会出现在他眼前。再者，他何必要做这些打算呢？因为自然率是人赖以可以预测未来的唯一可靠的途径。这个例子当然不是要否定天主在宇宙中可以行奇迹的能力，他固然可以行奇迹，但也要相当的一致自己。按照基督徒的信念，天主是所有事物的中心，对人来说他比较我们的内心更接近我们，并且愿意接着我们去实现他的计划，尤其是透过祈祷与他密切合作。其实祈祷在乎天主和我们友好的关系，天主对人很好，甚至聆听人的祈求。换言之，人接着祈祷可以令天主以神妙的方式在宇宙中采取一些行动，而我们却不能完全明了这奇妙的方式，这奇迹是怎么样发生的。换言之，宇宙可以不按照自然律的运作，如果这里我们要圣灵的，就是神在这情况所能做的是要非常严谨的自我限制，免得搞乱了原定的方针，免得会取消人的自由，免得使自然律失效。然而这里又出现问题了，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成为物质的一份子呢？ 很多痛苦的产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脆弱的血肉之躯，而身处在这一个环境中，似乎有一种受到规范而又难以预测的局面，比如地震、风暴，可以使很多人死去。为什么神不直截了当创造我们是一些自由的神体而没有肉身的，就好像天使一般？与这个问题除了神以外，恐怕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在现实的世界去做一些猜测。天主为了确保我们是以真正的自由和他建立关系，他就将我们安放在物质的宇宙中，为使我们能有真正做出选择的自由。那么他也安排了在他和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不是物质的距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神比我们本身还更接近我们，所以这个距离啊，是属于一种认识上的距离，它使我们成为物质世界中的一份子，具有物质的特性，而这特性就好像一道垂帘，将天主和人隔开。人要认识天主，他要间接的透过物质世界的经验推测在垂帘后面的天主，而天主尽管很接近人，但因着这一道帘也成为隐藏的天主了。假如人和天主之间是完全没有隔阂的，能毫无阻碍的接触神的临在，人就不会有选择的余地，回应或者拒绝天主了。我们会身不由己的投向那灿烂无比的美善充满圣德的天主，就好像飞蛾扑火一般，也好像错出来的铁楔为磁石所吸引住。实际上以现实的处境，人对天主的认知不会是畅通无阻的，这样人才有真正选择的自由。当然我们选择天主与否并非只是物理性的问题，也涉及伦理的层面。认识天主固然重要，但这认识始终有限。若要选择天主，并把自己的生命在自由的选择下委托交付给天主，那就视乎人是否突破唯我独尊的态度，或者那只寻求自我的欲望。要看人是否愿意在生活中宣认天主，信赖天主，肯定天主对人的生命有绝对优先的重要性。人在世上对天主的认知不会在伦理上使人失去自由，非投向天主不可。当然在程度上有些人此伏对天主有较大的倾向，但大部分人对天主只有像黎明一般若隐若现的醒觉，这样天主就确保我们有选择的自由，并能肯定那迈向他的旅程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人生出来并非完美，天主在造化我们时只赋予能力迈向完美的境界，因此我们受造时对天主并没有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而必须经历世上的旅程方能直接的与他相遇。为此天主创造了物质的宇宙，使生命由底层往高层发展，变成更复杂的形式，一直到人的出现，使人成为宇宙的一份子。但是有别其他的东西，人是具有理智和辨别是非的灵性。在这个宇宙的演化中，天主究竟是做些什么呢？首先他统御整个宇宙的存在，使万物能如常存在下去，我们不知不觉地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可是 为什么每个电子、原子或者细胞能够存在宇宙之中，同时也能持续地保存它们基本的特性，以致能组合起来成为更高层次的生命呢？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正因为天主是所有生命的起源，是天主支撑万物的存在和演化，同时也令宇宙的自然律那看起来是硬绷绷、冷冰冰的几乎铁面无私的自然律，使这个自然律能够持续有效。那么这一点恰好反映天主那永不偏差的中性和恒常。所以沸腾的水散发出蒸汽，湿透的衣服可以得到风干，这些都表示神的中性，他的恒常不变是绝对可靠的。第二，神感受到宇宙的苦恼，基于爱的本质，人可以透过想象进入另外一个人的处境，甚至在某种程度下可以尝到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天主比人伟大，当然可以知道宇宙间任何一个情况，他对人的苦难更加会记在心头，愿意与人共同受苦。事实上，耶稣是受难至死，就是天主通过耶稣的人性与人共同受苦。第三，天主从不间断地从恶事中引发出一些善事，如果有悲剧，他首先会触动人的同情，并激发他们一起采取实际的行动，他会不断地令意外和天灾都能产生一些好事。第四，天主的旨意最终要得到实践，而不会被摧毁。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一个可怕的死亡，甚至他流露出被天主遗弃的感受。他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我？可是天主从死者中将耶稣复活起来，使他拥有永恒和完全新的生活，这是永存不朽的灵性的灵现。天主爱人的目标最后要彻底的凯旋。第五，天主完全懂惜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许我们要和他一起永远生活下去，同时他会再次创造我们真实的自我，为能适当的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为那些懂得欣赏生命的人，尽管有很多痛苦和考验，头上总有青天的。以上五点加起来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为何天主是慈爱的，又容许我们受人间的痛苦。好，各位听众，天主保佑，下次再见。